但是呢，对于三系六出啊、我不晓得过去哦、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因缘啊？听过这个啊，这个大圣起信论哈、哦？有的人他跟随啊，跟随他的这个上师哈、哦，也许听过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以比较浅易的哦，因为来自各个不同的区域嘛哈、哦，所以也不能够讲得太深。哦，因为假如讲得太深的话，有的人一听到夜系苦相，他一直说哇，安尼得苦落去啊，啊人生得咧苦，啊老师讲咧个更加个苦，啊，千万记住学佛不要被文字相所捆死了，不要被文字相捆死，不要被文字相束缚住。好、哦，好了，现在我们渐渐来进入，啊。你要说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呢境界为缘长六出，所以就是三系六出。好，何谓三系呢？就是无明的业相、转向跟现象，这三个是属于三系。几乎呢三系大概是要到七地、哦、到七地菩萨、哦、他才能够很维系的去了解一下、哦、他才能够悟到这个很维系的这一个第七世的这一个起伏相、哦、还能够他第七地的菩萨、哦、地前菩萨还不可能，但是呢真正要转世成智一定要到金刚地，就是相当于等觉菩萨。还有有些人、哦、可能会在这个转世成智当中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岔路的产生。我们转世成智，不是说你在修行的过程内，你一定要先把第七世啊断得一干二净之后、哦、然后我们的清净自性啊才会产生。清净自性它本质没有灭掉啊，就是你在迷的当下，清净自性在不在？在不在？啊，那当然在啦。哦，听到这句话，我多欢喜嘞。清净自性它本质怎么样？本质存在。你到出生道去，你的佛性有没有消失？没有的，没有的。不要有一个概念说啊，最难我们到到五佛性清净佛性啊，出生道以后又认为佛性没去啊。啊，那么你要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轮回之后，你再出生到人道，那老师请问你，你到哪里去找佛性？佛性到哪里去了？哦，对，佛性它本质具足，就是要六道众生皆有佛性，只是因为怎么样，它这个妄盖住了佛性，哦，盖住了佛性。哦，好，来，你们现在先看我这边好了，我用这样子举例可能会比较快。是那个认知，好、哦，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好、哦，好，来，我们现在再来看这边，好，什么称为无明的业相呢？本来我们的清净自性。能够显现一切法，能够显现一切法，但是这个显现一切法不是无缘无故的显现，不对，欲缘则显。我们的清净自性欲缘，比方说我现在看这个板怎么样，其实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跟我们佛性，我们清净自性的那一个作用，那个体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相同的。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佛性的作用，作用所显示的这个物象，也就是我们清净自性所显现的。千万记住，我们能够看到黑板，跟这个黑板被我们所看到，这个是一。讲其实讲一也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这样子讲的话，有的同学听不懂，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千万记住，本来是我们的能所是不二的，没有所谓的我能看。啊，我所看到，你们要注意外面的境界跟我们佛性的作用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一的，没有分别的。不是说有一个我能看的人跟被我看到的境界，你要是把能所分成二，那么一切幻象都来了。啊，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好，只要你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渐渐的进来。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哦，我会慢慢讲啊，让大家能够契入。哦，你要是我现在已经开始讲了，你已经怎么样？你说啊，我已经悟到了，安尼我就讲麦克风瓦利亚没有关系哦。但是你那个悟是悟到什么？悟到文字相呢，或是你的般若相，或是清净之心的流露？ 要搞清楚，伊讲啊，我捌啦，捌啦，你是捌啥？啊，这我这伊啦，啊这你啊，这是妄安尼吼，你捌哩，字你捌哩，吼、哦、啊，但是迄个境界你有切入无？哦，讲境界其实也是啊是一个方便法门，因为你我总不能站在这边啊比手势，懂了吗？啊，懂了，好，下课。好、哦，当然是不能这样，我来方便来供哈、哦，好来，我们的清净自性呢，并不是有一个我们所说的所明之境，你立一个境界，我所明的，我所了知的，我所悟的一个境界，这个你的是不是心就起的起心动念？这个就是无始无明。一般我们讲知莫无明跟无始无明，这个是无始无明，一念不绝。他这个不绝，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你清净自性的作用，不绝不绝不是说没有知觉哦。南部有一个菩萨问我。老师，那个一念不觉是不是不敌不干？我说不是不知不觉，好、哦，而是你离开了清净自性的那个最原始的、最原始的那个什么，它的起性的作用。哦，因为清净自性无形无相，老师别再提供有什么显我的光，它是没有色彩、没有形状，但是怎么样，它作用有作用的地方，那就是佛性的起作用，知道没有？听到声音就是佛性的作用。现在我麦克风停顿不讲，你们听到静悄悄的声音，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听到没有声音也是佛性的作用，不然你怎么知道没有声音？对不对？要有这个概念、哦、好来，只是因为怎么样呢？直觉并不是我们所明之境，只是因为你起了一个什么样，起心欲加一个明在一个觉体上面，所以呢，反将本觉立为所欲明之境，有一个你想了解的那个清净，清净之性，那个体本质怎么样？它的那个体是随缘才能够起作用。你假如事先把它立有一个清净之性的一个怎么样，在那个地方，那想要借着清净之性再去了知宇宙万法，那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隔阂。要千万记住哦。我们清净自性是透过我们的六根了解宇宙万象，但是在你了知的过程之内，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自然的一个怎么样，自然的一个作用。预言清净佛性它就是会显示作用，不是说你遇到万物就觉得说我现在能够了知啊，这个是啊冷气机，老师那我所想的那个冷气机是不是也是妄？对，冷气机三个字是谁加上的名字？谁加上的名字？我们人给他取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说清净自性很难去言，很难去诠释，很难讲，很难讲，很难去讲出来。说能够把清净自性讲得很清楚的、哦、那个也是一个大妄语、哦、我们只要了知清净作用，我们佛性是随着作用而显，显它有作用它才显，但是当没有物相来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它是影，它是仍然存在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面是一个大镜子，因为今天刚来的第一天刚来的这个学员还蛮多，所以我一定要举例。比方说我们现在前面是一个大镜子，好，你呢，我们的班长卢师兄站到镜子前面来的时候，镜子是不是有这个作用，可以把卢师兄的这个庄严像显示在他镜面里面，对不对？当卢师兄离开之后，卢师兄的影子会不会连在我们的镜面上面？没有，这个就是清净自性对于宇宙万法的一个很浅易、很浅易、方便的一个比喻。我们清净自性境界来，随缘清净自性而显，境界离开，我们的自性里面并没有把境界的这个影像怎么样，还连在我们的清净自性里面。这样听清楚了吼，就是以镜子来比喻，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是镜来啊，物来，境界来，物来，镜子显，然后呢啊，万物去啊，镜里面是不着任何痕迹的，啊，它是清清的啊，清清净净的。哦，就是假如以佛性来显示的话，我是这样子讲哦，学们比较容易了解。哦，就是因为呢，你 一念无明，认为有一个境界，有一个运明的境界，有一个能够显示某种境界的一个起性的一个存在，你认为是有一个能跟一个所，那么一切就来了，根本无明启动真如。哦，他这个启动，有人认为说，老师，那你既然这边有一个启动，那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启动啊，有一个能启动的东西，不要在文字相里面被绑死了。他因为这个文字相你不讲启动，不然你应该要怎么讲呢？对不对？好，哦，所以你们就是随着这个文字相唤起你的般若之智，哦，不要被文字绑死了。好，第二个什么叫做转向？真正因为呢，你有立一个想要去明白的这个境界，你已经妄立了。为什么是妄立？因为境界本质不存在，对不对？你想那个境界，境界本质不存在，你的念也是一个妄念，所以能想跟所想是皆是怎么样？就是虚无，就是虚无，它便会产生出你的妄能。所谓的妄能就是能见，我认为有一个境界，那一定是我能够看到这个境界，我是能，我所看到的境界是所，这个就是能跟所不断。那么呢，你所明之境已经妄立了，已经有存在，它这个存在不是说色相的存在，就是有一个念头的存在。好，那么便会产生出你的妄能，这个就是转向。我们转向是转什么？转第八识本有的明觉，成为妄觉，成为妄觉。好，第八识是在我们的唯识学里面所说的哈，第八识，第八识就是一般我们我们俗话所讲的这个灵魂，好，就是所讲的灵魂哈。但是我们学佛者不讲灵魂，我们是讲第八识，哈，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好，那么你想想看看，你转向，转向以后，你念头一转，就有一个相会产生。这个地方是比较很抽象，所以不容易懂，哦，所以今天我们慢慢慢慢进入这个情况。好，那什么叫做现象呢？那这个现象不管转向或是现象，在这个前面的三系里面，同学们要了解到并不是有一个真正的相。比方说现象不是说好我们心中现起一个相，不是，它这个相还不是真正的相，还不是真正的相，只是一个妄，一个妄念而已，还不是真正的相。好，我们现在讲到现象。因为呢，在第八识里面呢，本无同意之相，只是因为妄觉炽然而成为有殊异的一个无情的气世间，气世间相，我们称为一个现象，对不对？它这个炽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一直认为，你一直认为，你一直有这一种思维的空间，所以它怎么样？它会产生一个有殊异的一个无情气世间。无情气世间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哦，一般我们所讲的地水火风空，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哎，有人在讲是，对。好，我们现在还暂时不讲到那个层面去，就是因为你第八识里面，我们第八识，其实有人讲说，老师那个第八识跟我们的如来藏识怎么分别？第八识是有怎么样？是什么呀？染是有一个什么呀？净跟什么呀？染和合。其实第八识就是说，你去除了一切的妄想执着，就是转世成智之后，那个第八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识。我们之所以会称为第八识，是以前七识来区分，就是说，因为你有前五识，所以有一个第六识，有一个第七识啊，来一个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分。但是呢，假如你去妄，因为阿赖耶识是以染的层面来解析，阿赖耶识是以染的层面来解释。好，那如来藏识，如来藏识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好，我们的清净自性，我们是用这样子来分。哦，要这样的，不然有的同学会搞错。那有人讲说，老师，那么第八意识去妄以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如来藏性。我说，你可以这么认为，哦，因为去妄真则显。假如你认为去掉执着的第八识、第七识，那还有一个你清净自性可以去找，那么就是怎么样妄上加妄，你不需要去找，因为它本质具足。哦，要千万记住，哦，好来，因为呢，虚空相本没有什么差异，我们故也称为同相。我们现在在这边是讲以同相跟异相， 为什么说虚空本无差异？因为这虚空它没有方位啊。一般我们总讲虚空，虚空哪里会有一个啊东西南北？既然只要有方位的话，那就不叫虚空。那我们之所以有方位，是我们人有一个地标去安设。比方说，我站在这个地方，现在我以我为准，我说我站的这个地方是东，那我说西在哪里啊？那大家一定会认为是在我的对手方，是不是？那南呢？在哪里？东南西北，对不对？只要你有立一个点，就是像我们的 X 轴跟 Y 轴一样，假如你都是在零的时候，那么东西南北向 X Y 轴成不成立？没有。但是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点，立了一个点，所以怎么样，一个东西南北向就出来了。虚空它本质无相，其实假如以设法来讲，因为虚空是为了要区别与设法，所以假如以虚空以究竟来讲，虚空相它还是一个相，它还是一个相，它还是一个，它还是称为有相，但是这个是比较深层次，你们只要听过就好了，听过就好。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就是呢，因为虚空本没有差异，我们称为它是同相，称为同相。那个同相，刚才有一个同学讲，他说有人认为假如没有写字出来，没有这个文字像出来，他以为同像就是那种纪念式的那个同像。我跟赫克在外地有下出来，好，是因为呢，因为你所成为一个同像，你有一个同，那怎么样？那就是因为为了要区别跟意象有所区别，不然的话，既然没有意象的话，那你何来的同像呢？对不对？所以说，因为相对于意象的种种境界，所以我们会立为一个同相的虚空，大家了解。因为立有意象，所谓的意象就是各个境界相，有意即有同，所以我们有立一个虚空相。虚空相就是一个同相，虚空相是一个同相，因为它没有东西南北之分，只要，但是只要你故意去立一个点，那虚空相在虚空当中，你立一个地标，比方说我们现在坐飞机，当你有看到101的时候，你就知道台北在哪里，高雄在哪里。可是当真正进入几万公尺的虚空以后，我请问大家，你知道东西南北在哪里吗？当然是不知道啊。有人说我拿了罗盘，那这个是一个人为因素，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来讲。所以说呢，虚空相，我刚才已经讲，虚空相时间跟空间是怎么样，是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属于一个心不相应刑法，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好，来，我们再继续讲。其实呢，同相跟异相当中又互相辗转发明，这个发明不是一般我们所发明什么，它这个发明的意思就是一个显示，一个作用的显示。所以呢，它又立了无同无异相。为什么我们讲众生相会是称为一个无同无异相呢？因为众生的形貌各异，我们称为无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清净自性，人人本质具足，所以我们又称为无异。不可能说你的佛性跟我的佛性不一样，不是这样子。清净佛性，好，千万记住。所以说我们简而言之就是说，因为你有立了一个能跟所，我刚才一直强调，能就是有一个本体，所就是有一个客体。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就是所谓的见分，能见。我能看到我们班长坐在这边，班长被我看到他坐在哪边，那我看到的班长是我能看到。班长是相分的，因为他是被我所看到，班长的相在那个地方。我假如用这个举例，相分就是所谓的境界，就是所谓的境界。所以呢，就是因为你有立一个能所，所以世界跟虚空呢，再立一个众生相。以后可能在我们讲完这三四节课以后，我会跟大家来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宇宙的相续相是怎么来的。我希望我有这个因缘，然后还有一个众生。是怎么众生界是怎么一个来的？因为这样我们慢慢这样带过去。你今天听不懂，不要觉得很挂碍，不要觉得很，因为他本来今天讲三系六处，其实真正三系六处要悟到三系六处，是要有菩萨的境界，是菩萨，真正菩萨他能够悟， 因为法是在于悟，不是在于了解。但是我想，为什么我今天会讲三句六处？我想，我们在座的学员里面，因为我本人的境界很普通，没有什么境界，没有什么修行，我是暂时认为我们在座的都是菩萨趁愿再来啊，给我这个因缘跟机会，所以我把三句六处提出来讲。哦，就是说不管你们懂不懂，说不定你们怎么样啊，已经懂了啊，就装不懂。为什么？因为这样我才有这个因缘站在这个地方，哦，对不对？哦，好来，简而言之呢，因为有了能所，所以又有另一个世界跟虚空，在地众生相，国土众生。但是这些千万记住，这些众生跟国土呢，是我们如来藏心自己所显现的。自己所显现的，如来藏心自己所现的，所以说其体是毕竟是清净的，毕竟是清净，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维系的一个第七识，第七识的无明非常维系，所以它是有一个国土相跟境界相产生。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有一个妄念，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是已经有，你已经看到这个国土相已经呈现在你面前，那一种虽然是妄的，但是你所看到的是实实在在。比方说现在我已经讲到了，我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粉笔相，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哦，千万记住，我已经刚才强调了好几次了哦。好来，那以上的虚空世界跟众生呢，都是细境，就是细境，好，都是细境，但是只在本世当中呢，结暗为色。它这边的结暗，它这个暗，不是光明跟暗。你这个一念无明，就是称为暗。好，你的清净自性怎么样？被无明，一念无明，就是被无始无明所遮盖，那么就是结暗成色，就是就以为这好像有那么一回事的意思啦。假如以我们这种俗话来讲，好，就是。未来我们在八识里面就达到我们的根身，我们的根身就是我们的色身，哈，还有气界，就宇宙外，宇宙外界无情界，跟种子三类的性境，在这边所讲的性境，性境就是真实境。比方说，我现在看到，哦，我看那个班长坐在这边啊，它是性境，不是说所谓的代质境。什么叫代质境？这个是以后也会明讲，现在只是暂时带过。什么叫代质境？代质境就是说，比方说呢，啊，我们都看到，哦，不管你看到、听到，不管你是真实看到，或者是说啊，影像、物片、电视看到，哈，那个 snake 大家都看到 snake 蛇，对不对？我们都看过，对不对？那蛇的样子，假如你真的是曾经被蛇咬过，有时候呢，你刚刚无形中呢踩掉一条绳子，哦，或者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会触目惊心，好像真的害怕说，你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这样，好，哦，就是这个是一个的一个的那种维系意识的一个显现，它是比第六意识还要更维系，好，哦，千万记住，第六跟第七，虽然第六是讲分别事，第七是讲执着事，但是并不是说第六是就没有所谓的执着，只是因为它的分别性质比较强烈。第七识是执着是比较强烈，为什么第七识的执着是比较强烈？因为他都是以为那个第八识是一个什么，有一个真我，有一个真我，所以他就在第七识里面煎熬的产生怎么样，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有一个都是有一个我字。我们人每一天讲的最多的就是我，你们有没有去发觉到讲最多的就是我，你即使不讲不开口，你想的也都是以我为出发点。有人要找东西，哎，阿外去背后的哦，啊，假如有人比方说看到别人的儿子出来说，哎，阿林家的哦，都是一个我为出发点，因为我的对就是他嘛，哦，我你他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众生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可怜，非常非常的无奈，非常非常的无奈，有这个色身就是无奈。但是你不借着这个色身来误入真正的清净自性，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有人常常讲借假修真，就是这样子，真不是修，而是怎么样还原，还原。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唯识学院里面老是讲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只是转，我们的念头不会灭，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念头灭掉，不可能，念头不可能会灭，也可以讲说绝对是不灭，哦，绝对是不灭，因为我们在前些时候这个唯识学里面都有讲过，哦，等无间缘嘛，我们的前念，我们的后念起，前念自然而然就会被我的后念所推动，啊，比方说现在你刚好在想到，诶，今天晚上那个电视，哦，今天是情人节呢，哦，等一下是不是要送花呢？好，啊，但你这个念头停在这边，即使后面又一个念头来，对不对？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谈什么情人节？哦，对不对？啊，你前面那个情人认为那个情人节要送花，这个念头有没有灭掉？没有，只是因为你在后面的这个念头说，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要送什么花？是因为你这个念头把这个前面那个念头推往前，所以前面所起的那个念头没有灭，对不对？啊，不然的话呢，你第三个念头再来，啊，年纪跟花有什么关系呢？啊，谁说年纪大了就不能送花？啊，对不对？还想说，最起码可以送新花，新花朵朵无价宝啊！哦，你看是不是第三念来？那第一念有没有消失？没有啊，因为你第三念也是由第一念怎么样一个转折性。所以为什么我们众生会活得这么痛苦？就是这样一念接一念，你不能跟他讲说咔，也不能跟他讲说 stop， 他就会停顿，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的无奈。哦，所以为什么有人时常在回忆里面过日子？也就是女众，我现在不得不要讲到女众，哦，因为我假如不讲女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男众是少数民族嘛，哈，哦，我们女众就是这样，老是把自己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最没有人了解你的人。其实我告诉你，女众都是最容易会误会别人的人。我这样子讲，好像笑着在看现是男众，哦，对，我们说实在。我们这个女众这个善计，哦，这个天生的善计，而且我每一堂课几乎都会提醒她，我们这个女众的这个如的功夫，哦，她要是把这个如后面再加一个如，那多好呢，如怎么样不动嘛，你看现在说的是男众的声音大声，哦，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女众，哦，一定要千万记住，当然女众也包括我啦，哦，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境界是随着你的业感而来，也是因为你的妄想心去认为的。既然你随着你的业力来，那么是你自己的造作而来。既然因缘已经具足了，那你一个最起码的认知，你要怎么样？要去随缘，要消旧业，千万不要再去造新殃。好，哦，女众千万记住，女众在情执方面有时候怎么样，女众对于情跟爱比较看不开，哦，啊，男众的话，哦，你们自己想啦，男众对什么看不开啊？嗯，啊，只有钱而已吗？钱好姐姐拍摄光修明，然后，不要再形容，因为一形容男众就说啊，老师你都不要光要明，哦，好，所以我们是讲，哦，女众这个计啊，这个计，因为女众的计她比较强烈，所以她那个娇慢也比较容易显现。女众千万记住，你已经知道你是随着业力而来，随着你的念力而来，随着你的愿力而来，有这三种因素来的，对不对？那么你对于面前眼前的这个境界，你没有学佛，老师是不敢这样子讲，但是你既然已经有因缘啊啊，来啊，学佛了，老师是要奉劝你一句话，你即使做不到，你也一定要做得到，对不对？境界它会让你痛苦，但是你既已学佛，你有权利，有这一个本能，可以怎么样对这个境界怎么样，我不要痛苦。这个就是在你的转念，在你的转念，哦，你如何转，就是随着我们个人的福报因缘。有人念头转得快，有人念头就是死牢着被境界绑死，哦，你们常常听过这句话，境界无好丑，好丑在哪里？在于哪里？对，在于心呐，啊，对不对？哦，以前比方说了，哦，我就想，哦，这是一个例子，很浅显的例子，比方说 很抱歉，还要请班长牺牲一下。比方说呢，上一个月，班长，我恨他已经恨一个月，足足一个月，可是他不晓得为什么恨他，因为我想哈，你既然跟别人合伙，对不对？那你合伙当初要找合伙人的时候呢，我请你让我加入一股，可是你就偏偏不要，你就是认为说，哎呀，再好的朋友最好在金钱方面哈，越是清楚越好。哦，那您的好意是说，您先加入，然后看看公司发展的情况，哦啊，再来讨论，再看看呐，哦。可是呢，我心里会想，你们成立公司才不到一个月啊，就净赚了，已经超过200万了。我说，你想想看，当初我按股的话，我缴了按股不用。一个人不用20万，我按股一个人5万就好，你看我就能够分到多少，分到几万。可是班长他这个念头原本是善意，那你眼睛所看到的只是怎么样，你误解他有利没有办法共享，他没有给你这个因缘的机会，所以你恨他。好，那我是说比方说呢，但愿这个不是真的。比方说呢，班长现在是因为他跟别人合伙了50万，然后呢已经净赚了300万，对不对？然后他再把每一个人净赚的300万，再跟他的本不是500万吗？800万再怎么样再加进去，然后800万呢又再赚了500万，那是不是多少啊？我当然没有这么好赚了，我是比方讲啊，就变我这样800万加500万，我这1300万。好。那么这个1300万，以班长来讲，在短暂的时间之内他有办法获利到1300万。可是有一天，就是某一天呢，班长的电话就打给我了，某某人，我要恭喜你了，还好你没有加入我们这个团体。这个时候我会恍然大悟，他会跟我讲什么呀？就是因为有了原本我投资的那个50万，现在我1300万怎么样，不但拿不回来，而且我还要跟怎么样，跟法官怎么样，常常约会，在哪里，在法院约会。原来是怎么样，合伙人当中有人拿着这些钱去怎么样，就走私的勾当。那假如到了那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讲，第一个反应会怎样？哎呦，好家在哦，好家在，我当初不加入。你看，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念头的转？这个是不是一个因缘呢？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你会起一个嗔怒心，你会怀恨，你会抱怨。我们凡夫众生，你没有学佛的人，都是以当下的利跟弊为怎么样衡量的一个转轴点。但是当因缘，那是随着这个因缘的转换，要是灾难发生，像这个逆境现前的时候，你才能够体悟到，哦，当初原本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奉劝一些学佛的人，我常常跟他们讲，显现在你眼前的喜，说不定是含藏的未来一个大悲剧的一个因素在。